欢迎收听国考驿站，大家好，我是国考驿站站长刘静。我们这一集呢210集了，是 QA 的部分。好，那在 QA 开始前呢、就是想跟大家讲哦，那个就是两件事情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哦。我最近有在 IG 分享，就是我从请留停，应该说我是请育婴留职停薪之后哦，请好请满，请了三年，请到不能再请了，然后要用那种配偶什么因公住外的那种配偶签，就是那个时候叫什么随任外派什么，那一年一签啊，那个什么长官不可以请啊，我就想说让他直接辞职了。所以我就是跟大家分享说，我从请育婴留停开始，我陆陆续续学的一些东西。其实这样盘点起来，我学过很多东西，可是这当中有疏漏，因为 IG 上面可能还有漏掉一些。我后来想到，因为我还有学过这些东西，因为我在那边看我证书的时候，前阵子在那边就是断舍离嘛，我就看，怎么有这些东西哦。因为我是想跟，我不知道现在就是有在收听国考驿站的听众啊，战粉们，你们有多少人是已经上榜还会继续在听？我其实还会陆续讲些，就是有时候会讲一些考上公职之后，甚至离开公职之后我自己的想法跟建议啦。我想跟已经上榜的战粉们讲，或是你未来会上榜的战粉们讲吼，你在考上公职之后啊，我强烈的建议大家在公职下班之余，下班平日下班或者是假日，你去学习其他专业。如果你把自己的青春岁月全部放在公职上面，你这样的职涯风险很高，也会失去很多探索人生的机会了。我觉得人生在世，就是最珍贵的是探索人生啊。我跟大家分享哦，我这几年陆续学，其实我自己在公家机关的时候，我那时候假日我其实也有去进修，我去修什么，我学 Espanol， 对，我去学西班牙文，那个政大公器，然后我还要学什么，学做胖啦，那种烤那个面包饼机，对，那个是还没结婚的时候学的。然后后来请留停之后，我学了那个国际国贸什么班的，国贸基础班还是什么。因为那时候我想说，我脑高去日本，那我是不是要做个日本代购什么的，那代购就是牵扯到贸易嘛。我想说啊，那个船运啊什么什么的，国贸有一些国际贸易有一些比较那种专有名词啊，外行人比较不知道，我就花费去那个外贸协会上课，然后还有去考 SCA 的那种咖啡证照，还包含了烘豆。其实烘豆比煮咖啡还要难很多，大家不要看小看那个什么火车站旁边什么卡玛还是什么那种小小的咖啡 shop， 然后看到店员在那边烘豆，没有，烘豆其实是很危险的一种商业行为啊，因为它是用那个瓦斯去烤的，那其实会有火灾爆炸的风险。然后我还学了脚底按摩、整腹跟经络按摩。其实整腹是最难的，但是如果你是女生，你自认为你的汗操够好的话，女生学整腹其实是很吃香的一种怎么讲，就很吃香。因为男生要找女生做，女生也要找女生做哦，只是整腹哦比较累啊，因为你要把那种人整个扛起来很累，那我做不来。而且整副我觉得最难的就是你要去了解一下那个骨骼学，因为人体的脊椎啊，它是一节一节的，那第几节第几节其实那个节点你要背，因为我觉得好难哦。再来就是学芳疗还有精油的调制啊，去年学了紫微斗数。紫微斗数其实蛮有趣的，只是我觉得那个东西紫微斗数你一学你可能要终身就投入，因为紫微斗数其实你去学它的根源，它的根源就是易经，那你可能要花上你这辈子你全部的时间跟精力去学这东西。我觉得是很有趣啊，但是我就是了解一下基础就好了啦。对，因为它太多口诀，太多那种星象你要去背的，我觉得我不想花这么多时间在这上面。如果我真的要去算命的话，我就花钱给人家算，一个小时看到2000-3000给人家算就好了。然后我今年的目标是学剪头发啦。为什么想要学剪头发，是因为在台湾还好，因为台湾有百元剪法，现在在台北其实已经慢慢的 看不太到百元减法了，因为大部分已经涨到150、200了，其实乡下还有，中南部还有啦。但是哦，在国外哦，剪头发其实因为国外他们比较重视技术，就是你有专业的话，他们比较重视专业，所以你有剪头发专业的话，在国外是饿不死的，像是你做水电也一样。那我就想说，以后是有可能大壮，如果我是不排斥让他出国念书啊，未来他如果要剪头发干嘛，我可能可以帮他剪，只要他不要嫌弃我这妈妈乱剪就好了。因为我剪头发，我真的是很多妈妈超强，她带小孩，她可以帮小孩子剪刘海、剪头发。可是哦，我就是那种大老粗型的妈妈，做事其实很没有耐心、细心啊。以前大壮还是小 baby 的时候，他那个刘海太长啊，我是直接一刀剪，然后一刀剪，对，就是一刀直接把那个刘海全部剪完，哦，那个刘海就是惨不忍睹啊，对吧？歪歪斜斜，两边又不对称，然后我想，妈呀，刘海怎么那么难啊？真他妈的，像我妈跟我妹就可以把那个小孩子的刘海剪得很整齐，他们就跟我说，啊，你要慢慢剪啊，一撮一撮慢慢剪。我想，这剪到哪时候？好啦，那我去学。对，我今年的目标是学剪头发啦，然后还有继续就是精进自己的语言啊，英文跟日文。对，就这样。我还学过什么？我想到我还要学国画啦。对，我在生完小孩那时候，我去那个中正纪念堂，它其实有那个国画班，但我去学了之后，我就发现，国画跟书法其实是很，我这样讲也许有些人他会觉得不对啦，但是这是我自己的观察啦。国画画的好的人书法写的不太好，书法写的好的人国画画的不太好，就这样。然后再加上我自己这个人我是很怕麻烦啊。我在学国画的时候，我想说，天哪，有些颜色根本调不出来，你要去背那个颜色色系表，什么颜色搭什么颜色你才调出那个颜色。我想啊，它就不能像水彩或油画什么，你要什么颜色自己挤自己调就好，自己弄出来就好，你为什么还要调？对，我就觉得太麻烦了。就后来是觉得写书法简单多了，你就只要那个墨汁，顶多你觉得墨汁太稀，你再买一条陈家德墨条，这样磨一磨磨一磨，让它墨汁比较浓稠比较好写，就这样。对，所以我现在就是偶尔礼拜天晚上我会写个书法啦。然后我这人是非常自由奔放式的学习，我其实也有想过要去学书法，但是我看到那个教学简介，我看到就豆豆啊，你跟我说什么脊椎脊柱要挺直挺胸他只差没跟你说不准什么抠牙齿啊、挖鼻孔啊、抠脚之类的啊。可是我这个人我有时候就写一写会觉得屁股很痒，可能刚刚大便没擦干净啊，还是什么昨天晚上洗澡啊鼻屎没有清干净，然后那边写一写这边挖鼻屎啊。所以我很讨厌就是你来限制我这些小东西啊。我现在还是习惯在家就是自己拿字帖在那边临摹啊，我不喜欢教学，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自己练就可以了，顶多你就自己练到一个程度了，你不会，你再找一对一，但是你千万不要找那种很多人那种班级啊，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这种老师也没有好好在教啊，这是我自己的心得啦。好，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想跟大家讲咨询勇敢啊，就是上礼拜有一个妈妈，年纪跟我差不多，她的那种状况，就是她自己咨询的状况，让我觉得很感动啦。因为那个妈妈她自己本身在主科，然后她是要考技师，电机技师，非常积极。她是我怎么讲，少数几个咨询学员里面很乐观很积极的，他就是看到我眼前的问题，我就是要考上技师，我考上之后我要做什么。那过去的他也不会说，我过去学历怎样不好啊，我不是电机本科系，没有。因为大家知道要考技师，你其实要有学分或是本科系，那个他的应考限制条件其实非常的严苛，他可以为了考技师从新竹到台北这样两地跑，因为那个是什么啊，是光华还是光南卖很多 A 片那个地方啊，光南哦还是光华，就卖电脑那里啦，旁边那个科大啦，他有开那个学分班啦。抱歉哦，我真的忘记那叫什么科大了，因为我自己本身不是念科大，所以我就想好像是排名比较前面的科大，反正他是去那边修学分班啦。对啊，真的很感动啦。然后 我就跟他讲一些考技师的 撇步 啊，因为我相信他是考得上的，因为要考得上，其实咨询的学生啊，你跟我咨询的话，我大概跟你聊个五分钟，我就知道你会不会考得上，因为考不考得上，跟你的心态有八成九成，剩下一两成是你的努力，因为你的心态健康，你才有办法用对方法。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样的人会考上好不好，就是你明知道你要考试，你要吃苦，你要吃苦，你会被嘲笑，你不知道要考多久，但是你从不抱怨，你知道说，哦，我就是要好好做考古题，哦，我考古题不会的我就去问人，我不管人家怎么笑我说，啊，你还要考多久，他从不抱怨，这种人比较容易成功，哦，跟大家分享一下。好，那我们直接进入这礼拜的 QA 啦。第一位，伟伟，不应该念熟念通再刷考古题吗？柳金老师你好，拜读老师著作《关于国考你不知道的那些事》一书之余，学生时感到，哦，你是古人吗？学生时感到做考古题的重要性，但我不解的是，如果准备没学过的学科，如会计、经济、法科、民刑法、民刑诉，如果没有透过补习班的学习，真的有办法自修的起来吗？每个科目都是古今中外的先哲哦，心力写的智慧大作之大成之作，在没有人教授之下，单凭一己之力，教科书真的能精读搞懂搞通吗？当然知道要念完是不可能的，刷考古题的时候如何能有能力的锁本的输出与找出真点来呢？学生顿时感到茅塞与不解哦，不熟读教科书究竟如何下笔写考古题呢？求解，谢谢柳静老师。哎，伟伟，你念中文系哦，我怎么觉得你好古人哦，这国考一张这开通这三年以来，节目播出这三年以来第一次遇到这么 这文笔比较精炼啊，对，文笔精炼。好啦，这不重要，我直接对你的那个茅塞与不解，哦，现在柳静老师针对伟伟的茅塞与不解，哦，来针对茅塞不解来讲个解说，哦，学生时感到做考古题的重要性。好，我跟你讲，做考古题是真的很重要啦，好不好？如没透过补习班的学习，真的有办法自修起来，可以可以，いいですよ，哦，只是，哦，需要时间的消化跟吸收，只是你需要时间来消化与吸收而已，哦，去补习不见得有用啦，哦，去补习不见得有用啦。我有跟大家讲啦，不要浪费钱，你如果真的要补习，哦，你 请你自己自己求，哦哦，求完之后把那个不会的，哦，拿去问补习班老师，这样是最有效率的方式啊。你千万不要，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受过台湾教育的那个像狗屎般的教育的荼毒，欸，就是说，哎，我一定要去补习班啊，我没有补习我跟不上人家啦，我的鸡鸡就是比人家小只有三公分啊，哎，千万不要这样啊，千万不要这样啊，哦，要对自己有自信，哦，我在家里自己求也是在高潮，欸，也是可以考上的，哦。还有什么教科书真的能精读搞懂搞通吗？当然可以啊，我跟你说，我当初我在考高考的时候，我自己就是非本科系，我自己就是非本科系的，哦，我是靠跨领域考，而且我没补习啊，而且讲补习，因为我考那个很冷门啊，也没什么补习班啊，有啦，考肉色啊，考肉色的东西哦，哦，不是我在讲啦，我的书那个关于国考你不知道那些事里面有写啊，就是我对考肉色的一些看法啦，哦，我那时候其实是有上学分班，但我不是为了高考，是因为我不符资格，我不是本科系，因为大家知道考高考你技术类科你要有学分，你要有学分，你如果不是本科系你要有学分，我是为了学分才去上的，因为我不是本科系啊，你去学分班那个在干嘛？老师啊，来，我们翻到课本第几页，来，第一排第一位柳同学开始念课文，就这样，哦，理工科也是这样讲，哦，这样教，哦，照本学科啦，啊，老师也没有一个考上高考啦，这个好就学分班啦，哦，啊，我在上学分班的时候，我都在后面做考古题，我一定要挑那个
位置最后，因为我就大个儿高个儿嘛，我这样坐最后面，坐最前面我会挡到人家啊，对啊，我奶头会挡到人家，我的头会挡到人家。反正我那时候就是想说啊，坐最后面，然后就是很低调，拿着我的电脑在那边做电子笔记啊。你娘鸡巴耶，这一题99年的高考第一题啊，伊的答案是啥啊？赶紧吹出来啊！赶紧做电子笔记哦。啊，电子笔记做完之后输出哦，把整个背下来哦，就这样。然后再来，伟伟你说什么？刷考古题的时候，如何有能力锁本的输出与找出真点哦？我在这边跟大家讲，跟大家呼吁，国家考试哈、公职考试的科目分成两大类，分成两大类。第一类叫学科，啥叫学科？就叉叉学啦、性爱学啦、心理学啦、经济学啦、社会学啦、行政学啦、叉叉学啦、什么懒教几百学哈、这个叫学科哦。学科哈、你自己去找教科书，伊的答案拢伫教科书内底。哈、啊，法科嘞？法科是啥？就法律系读的啊，法律系读四年的那些啊，民法、刑法、刑诉啊、行政法啊、宪法啦，宪法嘛是算法科啊。我跟你讲哦，法科哦，法科的题目你就直接找解题书没有问题，因为哦，法律系的人才济济呀，你要考上法官哦，法师哎，没有口误啦，法官呐、啊。检察官啦、啊、律师啦、啊、欸为什么没有法师啊，还是法师黑勾扎西带屋啊，你名字已经先被取走所以只能叫律师是这样吗？哦反正不管啦、反正齁法律界人才济济，你一定要考上专业的考试，不管是齁法师欸抱歉我又口误，你要考上律师齁法官考试你才有那个欸补习班也蛮不是假菜耶，你要考上，你要证明你的能力啊，你要考上啊，补习班才会邀稿啊，才会请你出解题书啊，所以你这些人已经上榜，他们写题书是没有问题的啊。好，法科你就直接看解题书，你要看真点在哪里。其实同样 一种那种问题情境啊，真点哦，常常就是那几种啊，你多看你就知道真点在哪里了。哦，没有考上就是你看的还不够啦，你看的还不够啦。哦。不熟读教科书究竟如何下笔写考古题呢？喂喂，柳静姐姐在这边请问你，你满18岁了吗？姐姐没有念很多书，我跟你讲个举例好不好？你现在如果还没满18岁，姐姐举个例子，你如果没有出国的经验，你如何出国旅游呢？你是不是直接找旅行社，对不对？来，你现在满18岁了吗？你如果已经满了，我跟你讲，没有性经验，如何生小孩呢？如何生小孩？你是开始上面18 AV Tokyo Tube 哦，开始上面看自己笑，你又怎样安怎生囡嘛？对不？对不？哦，就是这样哦。好，伟伟加油！我们看下面一位甘苦人站长，你好，我是考上初等考的公务员，因为先前准备考试花很多时间精力，不敢也不想离职。现在公职工作加班超过20小时做功德，机关的月加班费上限是20小时，超过20小时只能补休，补休也不见得年底能补完。现在还分发到双北，好，很好，薪水不够用。我老家在云林。云林啦、八杠啊，好啦，我该怎么办？甘苦人，我跟你说，你只有三条路 choose the one 哦 ，oh yeah， choose the one 哦。第一条是什么？调单位哦。你卖搞阿公，我还没满三年，我还没满六年，我不能调哈、老师说，我们中午。就要乖乖把饭吃完，要吃三碗。老师叫你吃菜要吃哦，缅甸的人叫你吃菜要吃哦。调单位，你别跟我说你还没起满，还没起满，没办法，就找办法嘛。没有人脉，找人脉，想办法找人脉，调出去。我认识不少人，他们有人脉，根本无你给你请到的，什么三年六年的。你有人脉，知道
如果有认识人事的啦，齁，有认识那种民意代表了，齁，去找有哪些细缝可以钻，有没有那种特别任用的办法，齁，把你调出去，就这样，齁。再来呢，就是靠自己啊，不要抱怨啊，想办法考出去，想办法考出去，齁，考不考、高考、特考都好，齁。来，另外一个就是第三个办法，第三条路啦，放宽心啦，你就做初等考应该做的事情啦，因为初等考。我印象中的初等考，哎、欸、嘿，就跟单单干不是，哎、欸、发公文来来，这个你的啊，那个他的，啊不就扫涂骹啦，啊不文具管理啦，哈，要不然初等考要做什么？我实在是不知道初等考为什么要加班呢、欸？还是说那个你分发到的单位卡不紧哈，叫你初等考要做高普考的事情，我是不知道啦，但是吼。我跟你讲，你就放宽心做初等考该做的事情啦，其他齁以拖代变啦，但是这一条路不是长久之计啦，因为你自己心里会生病啦，你自己心里也是生病啦，而且你如果以拖代变的话，上面的人也会把你那个当做异议分子，他会排除异己啊，所以齁，我会建议你啊，就是想办法考出去或是调单位啊，就这样啦，啊过去就过去了啊，没办法，你就选初等考，因为初等考他钱就是比较少啊，那、啊、你分发到比较晒的单位，就是把你初等考当高考用啊，哦，所以我会建议你啊，如果要考出去的话，你就直接找一个薪水高够高，哦，啊，考上工作哦，比较清闲的，比较清凉的哈、哦，就这样，哦，选考真的很重要，还有你的人脉啦，啊，人脉怎么找？啊，就平常啊，你老街啊，看看有没有什么亲戚在公家机关服务，哦，或者是去进修啦，去进修啊，那较紧啦，哦。看上去念个公行所还是政治所啦，还是你有什么专业的什么，然后同学之间互相多交流啦，因为有些同学他可能是检验官或者是机关首长啦，你就在他面前齁耍大刀齁，我说欸这个我会我最高齁，我可以为你服务吗齁，我可以帮你吸哦齁，这样齁，这样就可以调单位到你同学那边啦齁，你也会比较轻松啦，好不好？没办法想办法，没人没有人就想办法找到人齁，就这样，下面喂，一年365天，站长好，我看完站长的书关于国考你不知道那些事第一章之后，想跟站长分享我的经验，被诈骗真的很衰小，我现在已经45岁了，过去3年陆陆续续被网路爱情诈骗，损失约220台币，你没有写单位，220台币，完全不敢让父母知道我闯了大祸，自己家里也不是很有钱，等于是投期款丢掉了一样，现在想相亲结婚也很困难，因为目前还有信贷加信用卡债约60万，最最遗憾的是自己没办法买房自己住，只能继续租房看房东脸色，我每天都在对自己当时的愚蠢深感后悔。好，那个365天，我想跟你说被诈骗， 我不知道你是投资诈骗还是爱情诈骗啊，那个被爱情诈骗的话你真的要怎么讲，我觉得过去了就过去了，你以后不要被骗就好了啊，但是吼你写那个220，如果被损失220块吼你就当算了啊，但是220千或220万那真的是痛定思痛啊，我是建议你啊，你已经45岁了，而且 我发现你有些观念不太对啊，但是我也不是要态度矫正你还怎样的啊，我只是用我自己的人生经验来跟你分享啊，你想相亲结婚吼，我自己已经结婚了啊，我跟你说结婚不一定适合自己啊，也未必会幸福啦，那只是人生的一种选择啦，你自己要去评估你自己个性适不适合结婚，因为结婚你相对的你也要承担相当的责任，要不要生小孩，那公婆哦，还有你的另外一半，你的配偶哦，专门跟你交配的那个偶哦，你的配偶身体健康状况，因为不管是你未来的公婆哦，或者是丈岳父岳母啊，他的身体健康状况，还有对方的兄弟姐妹哦，还有对方的家里的经济状况，你都要考量进去哦。一旦有一方家庭风险提升的话，你是不是可以承担责任？你自己要想清楚哦。 啊，再来就是你的信贷跟信用卡债约60万，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而且60万不是小数目，60万相当于你高考，你要不吃不喝一年，哦，有能力的话，我跟你说，有能力的话，尽快还，而且是还清，一次还清，有能力的话，尽快还清，因为循环利息非常吓人，一般来说，循环利息，信贷的循环利息是 5%到15%、哦，我给你四个建议啦，哦，这是我自己 的看法观点啦，你当然可以不认同我啦，这是，但是我是觉得说，我既然开这个节目，就是希望可以帮助到你啊。哦，我也没有想过害人啊，大家知道我是心直口快，我有什么讲什么的。嗯，给你的建议第一点哦，好好去规划自己的人生目标了。哦，什么叫人生目标？就是你现在想要想啊，如何赚钱养活自己，而且要理财，要理财过好自己的下半生。哦，你在45岁之后，你要怎么到？临终之前你要怎么赚钱，先想办法养活自己还有理财，哦，再来第二件还钱，就是你的信用卡债跟信贷赶快还，毕竟你看你的文字你应该不是公务员啊，公务员的信贷它利率很低，但是一般人的话信贷利率很高，所以赶快还钱，赶快还钱，哦，再来第三点就是有钱就有对象啊，你如果想要找到你的人生伴侣的话，我直接跟你表明啊，有钱就有对象了，没钱哦，没钱就找小啊，就是这样啊，哦，有钱就有对象了啊，你觉得不适合找对象，那就养宠物也好了，养一只奶油犬哦，再哦，就是看你的文字都在抱怨，我想跟你说要知足啊，如果你没有知足的话，你的人生不管再怎么有钱啊，哦，物质生活再怎么富裕的话，你还是会不快乐啊，哦，要怎么知足，就是一旦你达成自己人生目标之后，哦，想办法去帮助人啊，哦，看你用什么方式啊，或者是做义工啊，你不知道做什么啊，做义工其实最快乐，因为我直接讲明了，为什么做义工可以快乐，为什么做义工可以快乐，就是说啊，年尾我去医院做义工啊，那他这些人吼比我更加可怜呢。好，那我就很知足了。哦，抱歉，我直接点破把做义工的快乐讲的这么的直白，因为没有人像我讲这么直白。你就看到比你可怜的人，然后你就自我心里安慰说：啊，好你家在哦，哦，心明有保佑哦，哦，心明有保庇哦。啊，对啊，就这样啊。你就看到哦，很多人一生出来什么。儿童癌症啊，什么一生出来就没有手没有脚的啊，眼睛盲的啊，那种先天性视障的啊，啊娘喂，出来底阁无钱，啊无爸无母，吼，阿公安怎，阿嬷安怎，吼，又智能障碍，吼，你看到这种人，你就觉得哇，感谢爸妈把我生得健健康康的，我没什么好抱怨的，好，我就这样，好啦。365天，我就是再总结一下我给你的建议啊，你就好好规划自己的人生目标吧，看要怎么赚钱，哦，第二点还钱，第三点有钱就有对象啦，哦，去评估一下自己适不适合结婚，哦，不适合的话那养宠物也不错，哦，第四点就知足啊。好，我们这一集的 QA 就到这边了啊，在这边就想跟大家讲，哦，那个我新版的书关于国考你不知道的那件事，那些事啊，欸，抱歉，我忘记我书名啊，哦，糟糕哦，关于国考你不知道那些事啊，哦，2.0 版啊，新版的书齁，我新版的书有加我自己的成长的小故事啦，哦，大家对我成长的小故事有兴趣的话可以买来看一下，哦，在博客来或 Momo 的网络书店现在都有通路可以买到了。好，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了，下集见，拜拜。